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21号，公元2015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试图阻止西藏国旗热气球参加国际比赛；藏人权益组织开展维护维权者培训；西藏爱国英雄悼念活动在日本举行；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代表参访拉达克藏人社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驻外使馆使出各种伎俩，想要阻止一只绘有西藏国旗图案的热气球出现在各国民众视线中，但中共在法国活动主办方处碰壁后，即将在英国展开的热气球节主办方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7月26号，一只由原藏人士制作、绘有西藏国旗的大型热气球在第14届法国洛林热气球节上空升放，吸引了各界的关注。稍后，热气球节主办方透露，曾遭中共使馆施压，要求主办方禁止西藏国旗热气球参加活动。而据英国《卫报》报道，除了法国洛林以外，中共使馆的黑手还伸向了西班牙和英国的热气球节主办方。这一绘有西藏国旗图案的大型热气球由英国原藏人士兼热气球爱好者海文克洛里与保罗多布森制作，两人于今年年初宣布将在全球发起西藏热气球活动，以此来推广各界对西藏问题的认识。英国布里斯托热气球节将从明天8月6号起正式展开。英国《卫报》报道说，有自称来自中共使馆的神秘人物联系主办方，试图阻止西藏国旗热气球出现在英国民众的视线中，宣称中国不希望这一活动成为藏独人士的平台。布里斯托尔热气球节主办方已经拒绝这些神秘人士的要求，认为参加活动的西藏国旗热气球只是和平与慈悲的象征。英国藏人协会会长次仁巴桑协助了西藏国旗热气球的计划，他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开展这一计划的海文克洛里本身是名教师，长期关注西藏与难民议题。他当初提出制作西藏国旗热气球的想法后，英国藏人协会与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处以及各界原藏人士纷纷开始提供协助。而在他制作完成热气球后，于7月11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藏传佛教寺院中进行了加持，7月26号参加了法国洛林热气球节，今后还计划继续参加其他的国际活动。针对中共使馆的阻挠行为，次仁巴桑表示并不意外，中共不但施压热气球节主办方，而且对海文克洛里工作的学校也曾进行过施压。他指出，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据介绍，这只大型西藏国旗热气球并没有登记参加西班牙的活动，但是中共使馆也曾向当地活动主办方进行施压，使馆人员还亲自前往活动场地确认。明天，英国布里斯托尔热气球节将正式展开。活动主办方对中共使馆的要求回应说，热气球节与政治无关，所以只要气候不出问题，我们希望观众们能够欣赏到所有已经登记的热气球。而活动举办地布里斯托尔市政厅发言人则向《卫报》表示， 政府无权干预这一由民间团体举办的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了名为维护维权者的培训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从本月三日起在印北达兰萨拉展开名为维护维权者的培训活动，介绍了受法律保护的各项维权者权益。前来参加培训的35人都从事和维权有关的行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策任措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举办此次培训活动的目的。他表示，这次我们举办维护维权者培训是想帮助平时从事人权工作的藏人们了解到国际及中国的法律中有关保护维权人士权益的条款。我们邀请了华人与维吾尔人维权者、艺术家及作家等前来与藏人讨论交流，找出维权的新途径。策任措摩强调，维权人士在维护他人的权益时，自己的权益也不能忽视，要学会自我保护。这一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办的培训活动于今天在达兰萨拉正式结束。据悉，主办方还在活动中安排了座谈等培训内容，以帮助维权者们拥有健康的情绪心态来应付工作中的各种压力。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本的藏人及原藏人士近日共同为在西藏自由事业中献出生命的西藏爱国英雄们举行了一场悼念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7月31号当天，特为西藏爱国英雄们举行的祈祷悼念活动在日本首都东京新宿区举行。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的组织下，当地藏人及原藏人士共50余人出席了活动。参加活动的藏人与日本民众共同向近日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及所有为抗议中共暴政而自焚牺牲的藏人英雄进行了默哀悼念。以藏人自焚为主题拍摄这座纪录片《龙达》的日本导演池谷勋也在祈祷活动上向民众介绍了藏人自焚抗议浪潮背后的原因。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法官阿旺曲扎代表法院对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境内的拉达克藏人社区进行了为期1周的参访，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汪曲扎从7月1号起对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境内的拉达克、索南林流亡藏人社区等地展开了参访。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报道，阿汪曲扎在此次的参访行程中同拉达克各地的藏人民众及社区管理人员进行了会面，主要阐释了流亡藏人宪章中的条文、最高法院的工作运转等情况，并强调了透过藏人行政中央驻当地的法律机构来向普通民众普及法律常识的重要性。阿汪曲扎还参访了拉达克境内的西藏本教与佛教各教派的寺院，同时前往藏医力算院拉达克分院 并先后向各地僧俗民众发表演讲，强调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达赖喇嘛尊者教导、重视道德伦理、共同推进社区团结的重要性。在与拉达克境内的藏人法律工作者会面时，阿汪曲扎特别就地方法院的权利与职责，在审理案件时如何确保遵循流亡藏人宪章与藏人传统等方面进行了指导。结束了查莫克什米尔邦拉达克藏人社区的参访行程后，行政中央最高法院法官阿汪曲扎于7月8号返抵达兰萨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的医护》。
近年来开放的穆斯堂引起了世界的惊叹，主要是寺院和禅修洞里的壁画虽然仅剩下一片残迹，但仍被确认为人类艺术史上的杰作，因此不少国际媒体赶到穆斯堂拍片，像失去的珍宝、穆斯堂档案、穆斯堂神秘的国王等相许问世，人们在努力留下这最后的西藏之美。为什么是西藏之美呢？因为穆斯堂曾为西藏的一部分，虽然后来属于了尼泊尔，但那里的寺院依然由西藏管理。不过自打中国入侵西藏，这独有的佛教文化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使这里的寺院成了无权之水，逐渐寥落。而上个世纪70年代是穆斯堂最为灾难深重的时刻了。具体的说，尼克松访华时，美国改变了对藏政策，同时毛泽东向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施压，使当时以穆斯堂为基地与中国解放军作战的46港卫剿军悲惨的全军覆灭。除了穆斯堂，还有拉达克、不丹、西京等其他喜马拉雅地区的寺院今天也依然由西藏管理。在中国，寺院往往建在深山老林，而出家人多为看破红尘、不食人间烟火的，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角落。喜马拉雅地区是不同的，一个村落或一个城镇的形成往往是以寺院为中心，人们的一切活动如婚丧嫁娶、生死病老、文化研究、节日庆典等等都离不开寺院。寺院是主流社会中的主流，是大人、小孩、富人、穷人以及所有众生的庇护所。因此这些喜马拉雅地区的国家在精神上始终属于西藏的一部分。当年我在拉萨工作时，亲眼看到过八国之间不丹大臣来藏进贡时住过的房子，听说后来不丹不愿承认这种从属关系，就改口说我们是来供养法王的，藏人听了也就一笑了之。中国入侵西藏，打碎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千年安乐，那犹如命根子的西藏佛教文化危在旦夕，达赖喇嘛尊者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同时从噶夏官员到浮动百姓，从犹如明月般珍贵的大成就者到普通僧人，也都开始了流亡。当16世加瓦噶玛巴法王还在流亡路上时，西金国王派出总理请求落脚西金，后来又赠送了一片山林，以此16世加瓦噶玛巴法王依照西藏传统修建了著名的隆德寺，使噶举法脉得到延续。再说尼玛巴大师顶国钦哲仁不齐行至不丹时，被不丹王室苗留敬为国师，以此顶国钦哲仁不齐倾心传授法教，使正统西藏佛法得以延续。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的医护》，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